คือพระศาสดาชาอามิโตฟอ我们这个是用那个日本的安城法师哈做的中论述记哈，他是完全是解释这个西藏大师的中观论述哈，他的页数蛮多的，248页哈，因为我参考他的里面的那个科判哈，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哈，比如说那个是因缘品。我们在页数27页里面哈，关于缘品这个部分，它本身就要是要讲两点哈，一个就是是因缘品跟论这个27品的开合的问题哈。那是因缘品里面有那个五门哈，第一门就是通别门，那通别门有事项哈。这个安城法师他就用那个第一个就是约礼教啊，礼教相待与民通别哈，就是第一个就是中观论是一部通明哈，观因缘为一章之别称，世所显理不二哈，所以说这个就是以礼教能写之教皈依哈，故有众品之书哈，用这样子来说哈这一点，因为中观所宣说的这个中道实相的这个道理哈，是唯一哈，只说这个大宗旨哈，其他就是比较略而不说哈，所以第一个这样有教材会比较清楚哈。那第二点就是约要病与相对与民通别哈。因为那个我们说宣说的中道实相的地理是要去叫断烦恼哈，要去无明惑哈，所以那个所破之并非因为众生的这个哈所的烦恼，还有他的那个无明哈，这些是每个都有差异哈，所以非异哈，所以这边就是第二个就是讲。约要病相对民通别哈，就是一句话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叫讲些什么哈。第三个是约标示二门与民通别，那个标就是标中观论颂哈，中观论哈，就是它的标论的名称。那个另外是观音圆品是释论的名释章节哈。第四个是约中观发写与民通别哈，就是在那个28页哈的第四最后倒数第三行哈，是因为标中观论哈，标中观论是讲那个哈世中发以观哈，是表示他的意思就是说，正清正中道实相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中道实相的观哈，才能够发扬出来哈，因中发以观哈。那个，那另外是说那个观音缘品是明观发于中哈，因为我们要讲观音缘品，最主要是能够了知什么是真正的因缘中论所说的这个宗旨不生不灭哈，然后这个不生不灭是因为有这个哈那个就是说你听到这个中论的宗旨之后，你才会真正的能够去证观。好，所以因观发于中，就是有中你才能够观哈。可是跟前面不一样哈，前面是因中发于观，就是前面就是说中论之有中论，是因为有正观之后亲正中论的这个宗旨实相的宗旨，才会才把中论的宗旨把它宣说出来哈。 所以世宗发仪观就是最主要论中观论颂是要把这个中论的实相的道理把它发扬出来的意思啊。所以后面才讲说论主因中发观，故名中发仪观哈，为众生故观以因缘，写因缘是中哈，是故观发仪中啊。就是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观跟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哦。没有观哈，就是说你听了中论之后，你如果没有去真正的去实践的话哈，那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哈把中道的中实相地理给亲证出来哈。那如果说你没有中论的道理哈，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证观啊。你没有证观的话，你因缘观的话哈，你就不没有办法真正的正确哈。因为你要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因缘哈，就是要了解中论所说的这个正因缘哈。那正因缘中论告诉你就是一切法空哈，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无生哈。那这个部分来讲，我们说哈，就是依世俗来讲，依我们众生来讲，为什么是要一切法空是中论的扛棒哈，就是标志哈。那唯是学的唯是无尽，就是唯是佛学的标志哈。就是有一个东西啊，它是唯识佛学，那个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不灭，它就是我们讲的般若的这个标志，中论的一个标志哈。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讲是口诀哈。那你这个口诀我们怎么用哈？就是我们众生啊，碰到不好的事情的话，比如说人家在日常生活。这有伤害到你的时候哈，你就是要用一切法空来去对治我们的心性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是无明产生的，那我们不需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哈，所以我们就不会再认为它是实在性，没有认为它实在性，我们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行动，我们是用在这样一切法空的这个因为对待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用一切法空去对治它哈，应该是没有错吧，因为这个是很好的用，我们是以唯识学都是唯识无尽来用，因为我们众生所看到的一切境界哈，几乎都是颠倒的哈，以为是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境界都是想我们来讲就是不好的绝对是颠倒的，那现在很好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到很好的事情哈，比如说有些人做好事，这也是比不好的事情还要比较高层次，可是你要知道在佛学里面哈，这也是不是真正的去路真正的实相哈，因为真正的实相是一切法，我们来讲一切法空哈，因为一切法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色身啊是无明而来的，爱取而来的，因为有爱取，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他做好事就是好人，他做坏事就是坏人哦。我们是这样子看他做，我们的定义就是这样定义。其实他做好事做坏事这则事情而言呢，并不是真正的实相啊。啊，你认为你认为他做好事啊，然后你就那个你的做好事啊，我们先不要摆在一边哈，因为做好事有我们一切法空，就是说哈，一切法空对于做好事，我们佛法不是说叫人家不要做好事哦，确不是这个意思哈。你做好事之后哈，你绝对要用一切法空的道理去想服自己的 我们说那个有所得之心哈，啊，是这个问题哈。因为一切法空，菩萨为什么要学一切法空啊？他就是要对治菩萨有所得，他布施，他认为有布施之果。啊，如果说你有布施之果，你有那个有所得的这个心态的话，哈，你的心一定会讲，一定会想说，这个果我哪时候会得到？一定会有这个一个心态，这个果我哪时候会得到？如果你哈，比如说我诵经，我回向谁某某亲人好，他业障消除，可是一直送佛，你发现怎么会都没有消息，也没有，也好像是没什么所得哈。可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怀疑说，我诵经有没有什么好处？你就开始怀疑了哈，你就会说，诵经有用吗？可是我们告诉你，就是说，我们诵经确实是有用，这是佛说的哈，一定有用。但是为什么会没有这个成果出来？因为那个哈，就是我们诵经这个经啊，诵完的这个所做的这个经的功德是未来才会有。我来讲，你现在做这个诵经的功德哈，是未来，你现在种果一定是未来得果，所以这个人，你期待他，你的亲友生病好，他会好，是因为他的果报的问题。哈，他今天好，是因为他的果报，他有种他的自己的好的果报。你今天诵经回向给他，是他的助缘而已。真正他会好，是他个人的果业果的问题，不是因为你掌握。这个他会好，不是完全因为你，啊，这个大家要晓得说，他会，比如说，今天你介绍一个人去某某公司去工作，然后他的成绩很好，然后这个人如果没有一切法空的概念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他会在这个公司业绩那么好，是因为我的关系，你会有这种概念。其实按照佛法的解释，他会得这个成绩很好，一半80%都是他个人的问题，个人的业报。而我们只是10%或是20%哈，助增上缘而已。所以大家就说，我们来讲说，一切法空就告诉你说，不要有所得之心哦。因为你一有所得啊，比如说我们在诵经的时候，你一有所得，你就发觉说，我诵经要有一个成果，比如说我诵经一定要谁谁谁好，然后发觉没有啊，然后就会想说，可能是经典说错了哈，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我所得之心啊。大圣菩萨修学，他一定很非常强调无所得啊。我们种什么，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佛法告诉我们的，我们绝对有因，绝对是有果。但你要怎么样看待这个因果？这个因果，如果说绝对是有这个因果哈，但你不要说我今天去做好事啊，你念念不忘说我做了一个好事，然后你念念不忘之后。哦，你发现那个人对你不好，你开始就会觉得说好人没好报。这个时候你就，我们来讲，我们如果我们从唯识的角度去解释哦，你今天做一个好事啊，这个是有，确实佛法的角度绝对是有果，未来一定有这个果报，这个是绝对性的哦。然后你因为你看到你过了好久，然后你看到那个人对你不好，你就发觉做好人没好报。你明明种这个果实是好的，还是因为我们来想，因为你后悔，你因为你后面觉得你对他对我不好，你非常后悔，然后后悔之后， 然后就又种了一个果实，又把那个本来好果把它打折扣了。所以为什么会到最后你本来是做一件事情好好事，本来应该是得善果，很好的果，为什么到最后为什么没有什么果，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哦。好，是因为你有所得，因为你有所得，所以说他种的果实就开始一直打折扣，到最后是变成说哈，变成负面了，哈，所以说哈，为什么我们学中论，在一切的不好的地方也绝对一切法空哈，对待那个哈，我们确实还是要做福报那个做那个功德的事情，还是要布施持戒忍辱六度哈，这个是佛法来讲的哈，他那个哈一定也要做，就是做了之后你一定要用无所得的心来看待哈，你如果没有用无所得心来看待的话哈，你所做的这些功德未来一定会打折扣啊。这个我是告这边来讲哈，那我们这边就是在是因缘品名就告在这边因为这是上学所解释的哈，那我们现在是讲那个正明门哈，正明门就是告交代这个部分为什么那个这个因缘到底是哪一种因缘哈，那因缘是这边所说的因缘是讲那个哈，那个如果说通说就是因缘哈，啊如果说是别说的话就是十二因缘哈，啊所以因缘总谈论义就是因缘哈，那因缘这边来讲从三个角度来讲哈，就是从那个破四缘哈来受来讲哈，因为这个是在因缘品后面都会讲这个破四缘，那为什么这边要破四缘哈，因为四缘总摄那个一切有违法的那个生起哈。我们说那个每一件事情的生起一定要靠这个四缘哈。那个所以四缘摄生境有违法的生起全部都含摄进了哈。破四缘来讲，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讲说破四缘哈，因为我们讲比如说观因缘哈，观因缘哈比较不好说，还是从那个像你有这个不好的果哈，因为过去有种这个因哈，那你等它一起来的时候，都已经落入在这个生灭的当中，轮回的当中哈，所以为什么要破因缘？因为它是四缘是讲一切法的升起哈。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掌握到我们如果说没有掌握我们如果说落入到这个四缘齁，就表示你已经有这个果了齁。若因为一切缘从这个四缘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果就生起来了齁。啊就像我这个法缘师啊，就是有过去的这个所有的缘就生起来了。这个缘这个是我们来讲说，如果没有好好的修行，大家如果没有好好善用我们这个业报身的话，未来也是一种轮回的一个种子哈。所以为什么这边来讲说破四缘，最主要是你未来做一切事情，如果它是不好的事情，你就是不要让这个四缘合在一起。这个四缘不合的话，那件事情就不会生起来啊。所以为什么要叫破四缘哈？啊，那破四缘也是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讲到八部哈，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八部不生不灭哈，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哈，因为从这个四缘，你让它观到这个四缘不起来就不生，这个它没有起来当然是没有灭哈。所以你要看这个八部毕竟无生哈，就是告诉你说一切法如果是我一切法空，这个空义哈对峙的是属于这个无明这个惑业这个部分哈，比较偏重在这个地方哈，意是一切八部毕竟无生哈，显于就是你能够这样知道之后，你就慢慢能够去入这个 所谓的实相，因为实相本来就是不生，哎，这个烦恼本来就是无生，因为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难以了解，因为我们讲说我们你对于你的家人带来给你很多的烦恼，中论说烦恼毕竟无生。这句话我相信大家有烦恼的时候，你这句话一定不会想说中论告诉你说一切法无生，烦恼毕竟无生，你可能没办法想起来，因为这个部分来讲，有烦恼的是很怎么讲，你一有烦恼的时候，那个无明之惑非常的强烈，你的无明之惑很强烈的话，你一接着下来，你的行为开始就是看对这个你的那个烦恼一发生的时候，你马上的我们的那个具身的那些那个马上就开始跟他有连锁的动作，你马上就发脾气。他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烦恼起来的时候，你马上想到说一切法无生的话，你就比较能够比较冷静一点，这样冷静一点你就会比较有一点缓冲的时间，这个是告诉你就是说一切法无生，这个在日常生活去怎么样去运用到，因为像菩萨他看到众生怎么讲，就是说他知道众生是了不可得，那他为什么要去度化众生，是因为他的誓愿，因为我们这些的众生是因为无明惑业而来的，他知道我们这个众生本身就是无神，我不晓得大家这样子了解不了解，因为以唯识学的角度告诉你，就是说我们碰到一切事情，唯识学的角度，唯识学的那个口诀就是唯识无尽，我们看到这个境界，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境界是不实在的，无尽嘛，对不对，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来讲就是说我唯识学就告诉你说，你看到这个外境界不是实在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境界是实在的，一实在的话就有我就有这个烦恼这个事情，所以我跟法全部都出来了，这个唯识学的角度是告诉你这个境界，你的小朋友好像很不乖，然后你就会以唯识学的角度就会认为就是这样子，这个小朋友不乖，这个部分来讲本身来讲就是非实在性，那非实在性的时候，你就不会说马上就开始用一种不好的话去责骂他，你绝对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你知道说为什么小孩子为什么会不乖，你会去分析他，你就会比较用一种比较祥和的态度去对待他，那我们来讲就是说这个誓缘这个部分来讲那个破誓缘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烦恼都是从境界而来的，那我们是从所破受迷，所以说为因缘品，那第二个是从那个讲那个因缘是种义，就是说一切法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的，这个在阿含里面都说，所以是种，所有的我们在第一堂课也有讲说，你听你中论，你了解第一品因观因缘品，你真的了解这个那个中论的宗旨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必证无生，你如果真正了解的话，以前他品几乎都可以不用听上去了，因为他是种义， 啊，所以比标在论出哈，那以生死涅槃凡圣解惑，皆是假名相待哈。我有自信，因为所谓这个部分来讲哈，就是生死而言哈，因为众生认为我们在生死哈，嗯，哪一个众生不认为现在在生死哈？啊，因为有生死，所以我们要去断烦恼，我们要得一个解脱的地方，要离开三界。所以说，生死跟涅槃，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一个境界说为生死，有一个境界说为涅槃。但是，总归真正的实相的这个部分是没有所谓的生死，也没有所谓的涅槃，就是说。这个生死以一切实相义的话齁，它是在一个寂灭的一个状态之下齁，所以说你说生死跟涅槃这是来讲是因为众生的问题齁，因为我们说生死说涅槃齁，这边来讲就是假名齁，说还圣也是说解惑解福，惑就是福齁。所以说解都是因为我们认为还有一个东西要解烦恼，我们那个说惑就是有缠缚，就是有烦恼一个缠缚性齁，这说是一个所谓的假迷失色齁，无有自性齁。这样子来讲齁，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烦恼从这些所施设的名声而来讲真正的实相齁，所以为什么从因缘而来说齁，所以因缘一种齁。嗯，那其他我就不要再讲齁，96种非因缘齁，因为来讲因为外道所说的齁并不是佛法所说的因缘论齁。那何故便是因缘哈？那个为是成八部中道哈，因为这个是中论一直在交代的哈，就是，中论就是为了要解释一切法无生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哈。啊，以万法皆是因缘，无有自性，以无自性哈，就是说以无自性故空不生哈。啊，这样子，我们看以万法皆是因缘无有自性齁，这个是阿含所交代的齁。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这是阿含所说的齁。但是说为什么这句话齁，为什么可以说以无自性是故不生齁，这个是故以无自性是故不生这个部分来讲就是大圣的叫那个实相义齁。所以我才从第一堂课告诉你说声闻圣阿含齁，你不能完全把它看成就是它就是完全就是阿含的教典齁。其实这要看根器齁，根器好的话他一看到阿含绝对是看成大圣的经典齁。因为从这句来从这句话很告诉你就是说一切经典齁，它不是专属，比如说法华经它不是专属天台宗的齁，三论这个中论专属于三论宗，绝对不能这么看齁。你如果这样看真的是很把佛法把它看着太狭隘了齁。好像这部论就是谁归属的，就是比如唯识成唯识论就一定是唯识宗的，绝对是不要这样看，因为这样看你会把佛法把它分门别类，就是你会把佛法把它变成一种那个什么，就是好像有点党派之分，这样党派之分你后来就没有办法去通达它。其实中论或是成唯识论都是有在佛典来讲一定是有它的共通性，绝对不能把它看成这个是谁 哪一个派别，那个是哪一个派别，这样看是不实在是不好，有不要有宗派见，因为一带有宗派见，你就会把比如说谁是绿派，你就把它看成那个有一个绿色的宗派，一定有那个绿色的那个眼光去看待它，你就会看，比如说我看中论是三论中，你就会一定有那个有色的眼光去看待中论，这样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是不生哈，血于忠实，就是说你知道不生的之后哈，你就知道说这个不生是走向这个实相中道义哈，因为不生不灭哈，实际上说你看待一切法，看待烦恼都是不生哈。你如果你能够这样看的话，你绝对不会就再造另外一个烦恼出来哈。因为我们这个部分来讲说，你看到一切境界是不生的哈，你就不会再增长那个无明惑出来哈。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看到一切境界是不生本无生毕竟即灭性哈，所以我们才会种种的烦恼又流出来了哈。好，所以说哈，血于忠实，令因中法观哈，就是你能够这样子哈，有在日常生活能够一切法空的话哈，你就比较能够真正的未来会走向这个实相中道哈，这样走向实相中道的话哈，你就会越来会发正观哈。这样子是解释这个为什么要缘起品、因缘品为什么要观排在第一品哈。然后另外是说哈，那个第三个是名从观十二因缘受名哈，因为这个此论在第一中论的第一个部分他有讲到哈，比如说翻开这本就是第十页哈。第十页的第二行哈，菩萨坐道场时，观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净哈，所以他这边呢也有讲说，这个也可以说哈，这个观十二因缘哈，比如说那个第四行哈，求十二因缘啊，五依十二入这个部分来讲哈，就是说你也可以说说十二因缘哈，然后三正就。后面是讲三正十义来讲说哈，那个这个因缘可以谈说是十二因缘哈，不是从四缘而来的哈。那个八部归敬颂就是讲这个部分哈，就是就是讲我们中论的第一个归敬哈部分，这归敬颂里面有这个部分哈。第二个就是引大品经里面哈，菩萨坐道场时，观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净哈，就是说这个部分观因缘品哈，讲到十二因缘哈，确实是有经证哈。另外是中论里面后两品有一品是哈那个观十二因缘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确实有这个经证哈。或是有论证哈，那十义这个部分来讲，为什么要讲到十二因缘哈？我们来看这个在三十页哈，这本书那个中观论颂的三十页哈，就是说那个为什么要从在第三行哈，为什么要从十二因缘立名，不从破四缘来说哈？因为破四缘哈也有讲到是因缘哈。那十二因缘证明那个内法过患哈，因为我们很了解那个阿含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无明原心哈，这个哈那个这个部分哈，它确实是表达的就是一个生死的过患哈。菩萨欲度十二因缘河，所以观十二因缘哈。四缘是通有为无为哈，因为四缘有这个四缘哈，就能够有一切有为法哈，那个可以升起。如果你能够断这个四缘的话，你就可以无为，可以显那个断四缘哈，就是未来会走向这个二空所显的这个真如哈。所以说四缘通有为无为哈， 不证明内法过患故，菩萨不欲度于世缘何？因为世缘是讲，世缘是我们后面才讲，因缘等无间缘，还有所缘缘，还有真上缘，我们后面都会讲，现在就不细讲。因为这个世缘就是讲升起一切法，他没有告诉你说我们生死的过患是在哪里。那十二因缘告诉我们生死过患就是无明缘行有无明有行，然后有这个爱取然后有这个三界的有，然后才会生老死所以为什么十二因缘讲是我们众生的这个我们众生生死的过患所以特别讲十二因缘那另外就是说那个外人不受十二无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十二因缘无不生不灭，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声闻圣或是说听大圣教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明白十二因缘这个实相的道理就是没有办法明白因缘真正的实相，就是无生无灭。所谓的无生无灭也叫做一切法空，一切毕竟空，一切无所得，这个都是以同样的名词只是说有那个有些人比较喜欢说一切法空，有一些觉得一切法空他觉得不好听，他觉得一切法毕竟无生或是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都是讲同样的事情同样这个意思然后毕竟即灭性也是一切法空的意思所以那个部分来讲就是讲世缘就是要讲那个还是终归它的目的就是十二无生意所以你能够观十二因缘未来就是要走向这个因缘不生无生的道理那第二个就是十二因缘我们看这个这个日本安城法师给我们的那个比较想就是说重点式的提到就是十二缘通于得失包含大小因为十二因缘来讲就是你断了流转门就是走向还灭门所以通于得失然后包含大小圣这个我就不再说了那个第三如果你不打十二因缘的话，你就会有这一些过失那我就后面也会讲到，所以我这边就不再讲那第三个就是三圣同度十二缘合因为那个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三圣一定要过这个十二缘合一定要了解这十二因缘，因为我们众生就是因为十二因缘而来的你能够知道十二因缘的流转那个还灭的话就是能够去向于这个那个涅槃极境那二圣就是因为他没办法了解烦恼的实相所以说他一直要断烦恼要去无明他现在告诉你说烦恼是不生不灭所以说这边来讲就是要告诉你烦恼的实相你能够这样了解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向大圣的教义第四个是那个欲生明菩萨所行就是关于十二因缘就是讲那个凡夫众生是顺着十二因缘而流转生死那二圣是逆十二因缘才会断烦恼然后会那个走向这个涅槃那我们菩萨的关系是观这个因缘烦恼就是说它的实相它不是实际的烦恼，没有它的实在性但就是说我们以不生不灭来讲就是说不生的意思是要去除生的过失因为 一直认为有烦恼，所以他有烦恼是生灭的，所以说为以不生来讲，要去除他的认为烦恼是生起来的这个实在性，所以为不生。而烦恼不灭，就是讲他烦恼没有实在性，你说他生，所以就是说他没有实在性，所以不生。他既然不生的是哪有他的实在的灭，是从这边来讲，所以以灭来以不灭来遮止他的灭的实在的灭的过失，要用这种他的义理是告诉你说，这个不生不灭实际上是要遮止这个生的一边还有灭的一边，才会走向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中道义。那我们后面来讲，所以说菩萨要观这个因缘个实相，这个不生不灭，不同于凡夫的观，不同凡夫顺十二因缘，也不同二圣的这个观法。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要讲这个真正菩萨的观行，对于十二因缘的观行。那第五个是讲观十二因缘成就三种般若。这个是第五个引大品经，菩萨坐道场时，观十二因缘不生不灭，如虚空不可净，具具三种般若。不生十二因缘不生不灭，就是实相般若。这个是因为我们也是强调中论所说的不生不灭是为中道实相，然后由十二因缘本无生无灭发起正观，所以称说为观照般若。为众生故如实说之，所以文字般若。那我们现在也是在进行文字般若，但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观照般若，因为我们还没办法说，因为我们对中道的实相的地理还没有真正完全信解，所以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到达观照般若。我们现在在学习文字般若，就是能够按照中论所说的这个用这个中论所提出的这个宗旨，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教义来了解，来看待我们未来生活所周遭的这些事情。那另外就是说他的问观因缘但是般若还是偶合，偶合是方便的意思，因为偶合是梵文的那个音译，是方便的意思。他是这边打就是大事体因缘虽是毕竟空，以六道众生往南而有，以造因缘有本来毕竟空，名为方便般若。就是说我们知道实相义就是不生不灭，可是实相义之后，你知道说众生还有枉然而有，就是说因为菩萨的立场，他知道众生是了不可得，毕竟空没有他的实在性，可是他还是要去度化众生，起一个悲愿，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方便般若以照因缘有本来毕竟空，就是说他有这个般若，心有般若，然后他还要起这个悲愿心，然后起这个悲愿心之后才能够成就佛果所以来讲就是方便般若照毕竟空就是说他度化众生之后，他一定要用这个一切无所得这个理念去看待他所度化的众生为什么像金刚经来讲就是说一个菩萨度化了那么多的非常非常多的众生，为什么十无众生可得就是从这边来讲的金刚经有说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你还认为你有众生可度的话，那你绝对不是菩萨因为还有我 哈，因为我们讲哈，十二因缘不生不灭哈，不垢不净，这个也可以说哈，是一切法无我哈，无我性哈。这个是在有可以，这个也是也可以这么说，一切法无我性哈。因为你一切法无我性，你绝对不会觉得，也菩萨绝对不会起这个我在度众生，还有我在度众生，还有一个众生可让我来度哈。如果他有起这个念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实相中道义哈。因为众生不是没有实性可得哈。我这样讲了之后哈，因为这个是很难了解哈。因为你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法言师，我不能说我有一个法言师，好像我有一个真正有一个法言师。你如果有一个法言师哦，你就会那个第一个，你就会有一个我慢我爱我，全部都跑出来哈，绝对跑出来哈。因为比如说我们修行哈，我们修行虽然走了听经教，也听了一段时期，然后我们会看到跟人家比较，认为有一些人他很浪费时间，有一些人跑去打牌、打麻将，然后什么喝酒，你会觉得说，他好浪费时间哦，你就开始就会有比较，你就会，我跟你讲，最好是不要这样想哈，不要这样想，因为你这个就是我，因为你会有起这个我之心哈，你一起我的话，这个解释就是你还会认为那个众生是有实性，因为有实性哦，你会起一个我。因为我你会讲就因为我，然后你会觉得说他不行，他怎么样，然后就会有一个分别对待之心。有分别对待之心，你后来哈，你会在这个团体哈，你就是说来说你，因为这个是每一个生活周遭都有哈，你就分别说他怎么样，你我怎么样，你他怎么样，我怎么样，后来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格格不入的这个哈，为什么会有那个代沟的问题哈，就是因为我没有忘掉哈，告诉你我们修学了一定要无我，从阿含的教典就告诉你要无我，大圣的教典更要无我，你没有无我性绝对不可能入中论哈，因为这个是讲哈一切法无我哈。如果因为没有我哈，就是说你还有这个我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看到一切法的实相哈。这个是告诉你这个依照因缘有，本来毕竟空哈，就是说你菩萨在这个观行的时候，他一定要拿这个般若毕竟空哈，诸法毕竟空，这样子为他菩萨行的一个方便哈。所谓方便，就是他的座右铭，他一定要把时常做记在心里哈，是作为他的行动的一个规范哈。照毕竟空以众生往南而有哈，名为般若方便哈，就是说哈，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从那个比较倾向于般若这个实相哈，因为你知道毕竟空之后，你看待众生就是像幻化一样哈，所谓般若方便哈，以因缘能生时。全十二会哈，为法身父母哈，故命故出观之哈，就是告诉你，就是说从因缘，我们修菩萨修行都是在因缘里面。所谓因缘，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哈，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都是因缘所起来的，所生起来的，离不开因缘哈。那因缘，你能够了解因缘的话哈，你就能够生实相中道智哈。你实相中道智能够如果正观的话哈，你一定会有这个方便哈。 这个是这边所讲的哈，就是有般若才有方便，方便因为般若而会起来的哈。那我们后面我会讲到那个二谛中道跟那个二智中道，也是从这个部分来讲，一个是般若的这个无肉智实相。般若来讲，我们说的般若无菩提，三圣有这个般若。那我们说为什么说声闻圣比较没有用菩提？菩提比较专用在比较专用在般若经的部分，比较用在这个大圣的部分。因为这个菩提通它的解释就是一个智觉智这个部分，而且是无肉智那个般若更取向于对于实相的这个无肉智方便是能够用这个实相的般若智来运用，所以方便那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能在因缘里面能够产生这个实相智跟方便，全就是方便智它就是所谓的法身父母第六个是讲那个名五种佛性都在因缘里面这是大涅槃经所说的五种佛性第一种佛性是正因佛性，就是本身就是佛性本身就是这个所谓，因为般若涅槃经，谁有看过涅槃经谁应该有没有看过？没有人看过涅槃经，那个40卷的涅槃经，或是35卷的涅槃经，它本身来讲就是讲中心的那个中心点，它的那个中，就是说它的扛棒就是佛性这两个字佛性就是说涅槃经就是说他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是在大涅槃经里面是最有名的一句话，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连那个蚂蚁啦或是连都有佛性，草木没有我们不讲草木有众生它是属于无情之类的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我们佛性的部分来讲，就是诸佛之密藏，万流之终极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大般若经告诉你的这个佛性非常重要。那第一个就是正因佛性正因佛性就是说佛性本身来讲就是了因你能够真正了这个佛性这个实相义的话，你绝对会走向佛道就是一定绝对是有成佛的正因所以为佛性，正因佛性那第二个是说那个十二因缘不生不灭是为境界佛性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因缘，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因缘都是属于境界我们观因缘都是观境界我们是能观，境界是所观这个境界都是因缘所生起来的，所谓境界所缘的这个境界所以你要观这个十二因缘是不生不灭所谓境界佛性那十二因缘本无生灭发生正观这个就是观智佛性这个在大涅槃经里面都有就是为什么十二因缘是中道他也讲这个十二因缘是中道，就是说你要看观这个十二因缘本身是不生不灭才是真正的中道你这样子观才是真正的观智佛性这是第三个师观明了其，如果说你能够真正的能够对十二因缘能够真正的正观实相观然后你就能够真正的 走向菩提哈，菩提果佛性就是成就佛果的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为什么叫正因佛性？你能够正这个亲正这个佛性，成佛的正因的话，绝对走向佛的不走向菩萨实地啊。因为正因佛性就是绝对入见道，见到位哈。见到位就说为那个见到是菩萨初地欢喜地。为什么是欢喜地？因为你真正的是佛子啊，你真正的佛子才是未来绝对可以成佛哈，是从这个部分来讲。你成佛，你是佛的家族，你应该很高兴的吧。所以说为欢喜哈，欢喜地哈。可是这边来讲，就是说你能够从观智这样慢慢观行，这个观智佛性就是走菩萨实地的观行哈，蛮这样子一路走下来，绝对是菩提果佛性，就是说你会未来一定会证入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之后，用这个佛这个观智哈，能够断烦恼哈，所以生死累患毕竟空永灭，所以会去入这个大涅槃的佛性，大涅槃果佛性哈，就是告诉你说大圣哈。所实现实证的两个果就是菩提果跟菩提果无上正觉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果菩提大菩提果跟大涅槃果就是大涅槃果这个部分就是一定会得到一定会有所得得这两个但得这两个一定它的前提一定要无所得这个要理抓住无所得这个要理才会真正的得没有无所得这个般若方便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得到这两个那我们今天八点我们今天我们先下课十分钟阿弥陀佛。